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习近平上任之初呢，曾经有人希望他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他在评论苏联解体时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叹，划清了他和戈尔巴乔夫的界限。而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也沿袭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思路，回避政治改革，倚重经济改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从胡温时代的倒退。那么当年的戈尔巴乔夫秉持不让人民流血的信念，让俄罗斯人民自行选择其命运，是真男儿还是懦夫之举？面对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习近平应该怎样做才能算是真男儿？我们来探讨一下。首先请陈小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制度转型，很多国家现在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计划经济基本上除了朝鲜以外是所有国家都放弃了。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制度转型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那么谁应该为这个制度的转型承担责任，付出代价？那么是造就这个制度的精英呢，还是说老百姓？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陈小农先生。
从道理上讲很清楚，这个谁缔造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失败了，或者是被改革否定了、抛弃了，那么自然缔造它的人是应该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而不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因为普通老百姓没办法这个改变当时共产党建立的这些制度。那么现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当中，究竟谁来承担制度失败的责任？有三种结果，或者说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他们的做法是这样，不让原来的共产党精英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那么结果呢，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原来的共产党精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所以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俄罗斯的模式，他的做法是把制度性失败的责任推给前政权，就是前苏联。那么在转型过程当中，精英就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我把他们叫做把这个袍子那个从里向外翻着穿，就是原来是红袍子里子是白的，现在把红袍子翻到里头去，白里子露出来，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又开始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在当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所以他们精英和老百姓同时得到一些好处，然后旧体制和这个共产党的精英这个名义上承担了制度失败的后果。那么中国是第三种模式，中国模式是这样，中国政府虽然把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的这些成果，像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全部抛弃了，但是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同时在转型过程当中，比方讲的私有化过程当中，这个中国政府提出来的是中国工人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但是中国的经理不但不付任何代价，相反他们白空手套白狼，都成了新的资本家了。国有企业最后全落他们手里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这三种模式当中，毫无疑问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讲，中欧的那种模式是最好的，中国是最坏的。但是如果要仔细分析这三种模式为什么能成功，恐怕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为这个它的革命不是本国自发形成的，换句话讲，中国俄罗斯是两个无产阶级或共产党革命的摇篮，革命是本土发生的，而中欧国家革命是苏联政府用坦克送进去的，所以当他们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文化遗产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在他们的国家这一条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点就难得多了。
好，再请高文先生跟我们分享。我们知道习近平作为红二代，他的政治资本很多人认为比前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要深厚，因为作为红二代的特殊地位，那么他巩固权力的这个速度呢，也超过很多人的预期。很多人认为其实他有足够的这个政治力量成为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那么推动政治改革他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认为他是不是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
确实是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是大权在握，这次三中全会呢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更是把呢 内政、外交、国防的大权抓在手里。那么呢，实际上呢，但是事实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呢，这个现在揽权呢，实际上呢是在揽定时炸弹，啊，这个你如果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会成为这个众矢之的。这一点的话呢，习近平我不知道他自己呢，他看到没有？那么从习近平本人那来说呢，可能呢是想有所作为，但是呢他舍不得呢红色江山，因此呢结果就是呢夜里思量千般计啊，早起依旧磨豆腐，啊，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呢，就反映了一种这种保持现状的这么一个心态。那么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出来这一点之后呢，他们用钞票来投票，所以这次三中全会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股市大跌呢，就是给习近平这个当头一棒。那么至于说到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跟戈尔巴乔夫，我觉得他们俩完全是冰炭不同炉的。但是呢，要是他改的话呢，也容易，因为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关键在于一念之差。
嗯，
什么一念之差？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作为习近平来说呢，他就是放弃这个红色江山，那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那么的话呢，他就将的话呢功在史册。但是我并不看好这一点。
嗯。说到放弃红色江山，我们难以不想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之说哈。那么在这一点上，好像和戈尔巴乔夫，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区别。那么王刚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不能比较，一个戈尔巴乔夫他的人生理想他已经实现了，刚才说了，那个习近平才刚刚开始执政，刚刚一年左右。这个如果说一定要比较有什么本质性的这种区别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我们希望习近平先生不要成为中共集权主义的守夜人。当然有梦，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梦。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了，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繁星满天一样。中国的20世纪完成了辛亥革命、北伐、东征、抗日战争，实现了中国的真正的独立，后来成为联合国的第一创始国嘛。中国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精神、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且中国是站在世界的自由、民主、正义、文明一边。20大战是和英美并肩战斗，就是因为49年之后，尤其这之前的苏联的一直的渗透，这个雅尔塔秘密协定，然后中国的半个世纪的努力付之东流，建立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这么一个国家政权，一直到现在这边完全的摆脱这个东西。但是呢，如果一定要谈中国梦，那中国梦这个梦是三部分构成。一个是我们已经去世的中国的几十代的这些先贤，这些仁人志士们，一个是我们这些还活在中国土地上的现在的中国人，我们也会去世啊。还有就还没有诞生一定会诞生的未来的中国人，他们共同的构成所谓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在我看来，就是在复兴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接纳西方的主流文明，对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的综合做出自己的贡献，善尽自己的人类责任。而绝对不是一党一派某个政治集团，更不是某个人的什么一个白日梦。所以中国应该走的是，不应该走的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老路，更不能走的是俄国共产主义的邪路。这就是，这从反面来说，正面就是恢复中华，接纳西方，共同开辟人类的前景，就是我认为的就是中国的正道，中国梦。
好，陈小龙先生，我们从最近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可以看出呢，中国比这个胡温时代更回避这个政治改革。看来，那么中国现在是寄望于这个经济呢持续高速发展，以维持政权的这个稳固和合法性。你认为中国到底走下去能不能够回避政治转型的问题？那么继续回避，它的危险在于什么地方？
我觉得中国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各种问题当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出了巨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所谓经济泡沫早晚一天会破灭，主要指的是房地产泡沫带动整个中国经济，支撑地方财政，支撑了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这个泡沫维持不下去，那么中国整个经济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但是在房地产泡沫背后，我们也看到房地产泡沫的支撑者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主要的支撑者是贪官， 他们把他们的大笔钱财转化成了房地产，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个非常畸形的现象，就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都过得勉勉强强，老觉得这个钱不够花，但是贪官们可以几十套的房子买下去，结果导致整个中国现在变成是贪官在支配整个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贪官们哪一天觉得这个天下靠不住了，他们不会拥护习近平到底的，他们会把房子卖了开溜。如果一旦这个局面出现，房地产泡沫立刻就会破灭，然后整个中国梦也就成了一个肥皂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得很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市场干预或者是这个减少政府干预的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公报里面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表层挠痒痒。
好，
虽然它有些措施是必要的，比方讲废除劳教啊等等。
对不起，陈晓东先生，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必须把您打断了，因为最后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高文霆先生和王刚先生分别评论一个问题。那么高文霆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今年在和普京会面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说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啊。那么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未来的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套近乎呢，透露了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他想当普京式的强人，他想的话呢，用普京的式的这个模式来治理中国。那么实际上呢，他跟这个普京的这个为人的性格、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习近平对苏共这个亡党啊痛心疾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普京在这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普京的话呢，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呢，他就这个退出苏共，另外的话呢，放弃有很多特权的这个科格勃的这个工作，那么投身到叶利钦主导的这个俄罗斯民主运动里面来，而且为了这个俄国的这个苏联的巨变的话呢，这个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么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两种人究竟，刚才还回到这个谁是真男儿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衡量一个真男儿呢，是要看他如果能够不顾个人得失，以国家大义为重，放弃一党之私，这才是真男儿。至于的话呢，中俄两国的关系呢，我相信呢是大体上是这么一种关系，因为时间关系，就是也以敌以友。既是敌人或者是半敌人又是朋友，总是那个好也好不到哪块去，坏也坏不到哪块去。
好，
因为双方是各自享全经。
好，最后请王康先生最后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中苏两国分道扬镳之后，从意识形态上，你觉得从未来大局来看，就像您说一个长城的眼光，那么两国谁更有后劲？你觉得更大的后劲是怎么个比较法？
俄国有1000多年的专制这种惨痛的经历哈，他现在获得自由才一代人的时间，所以他需要弥合自己的精神创伤，我估计还有一两代人。具体的选择，我估计苏联有三种路线：第一，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社会，不要去拯救人类，也不要惊扰世界，老老实实的过日子，所谓的回到常态常理，或常情当中。第二，就是发挥俄罗斯的正面的这种能量，按照他的那种人类意识，那种强烈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是欧洲和人类的大幸，也是俄国的大幸。俄国在将来的欧洲的合众国里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好好的尽他的民主和世界的责任。第三，就是有没有可能他重新要建立一个欧亚大帝国，趁机要恢复苏联，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这肯定是巨大的灾难。而习近平到俄国去跟普京说，我跟你性格差不多，当年毛泽东49年之后天安门广场下来，到天安门下来到了俄国去朝圣，他绝对不能跟斯大林说我跟你的性格差不多。这个表明了现在中共领导的一种虚焦的心态，甚至要建立一种某种轴心，或者叫莫斯科北京，或者北京莫斯科轴心。但是我劝这个习先生千万打住，这肯定是一条死路，绝对走不下去。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有关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就到这儿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霆先生和陈晓东先生，这个讨论非常精彩。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通过我的腾讯微博和我直接沟通提出建议。我的腾讯账号是 @proandcon 宁星。 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